弟兄姐妹平安。代表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问候大家。去年九月，我就有从香港来到多伦多啊，就担任这里的院长。我是回到多伦多，因为呢，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在加拿大这里呢读大学，然后在多伦多工作。后来呢，因为家里的需要，我就回到香港了。我的本科呢是读会计的，我在多伦多这里呢，跟在香港呢都做了好几年的审计的工作。后来呢，我在香港就自己开一家公司，然后呢，上帝就呼召我，我就放下我的工作，我在香港读神学，我就满心就以为读完神学呢，我就在教会侍奉啊，跟弟兄姐妹查查经，就很开心了。怎么知道上帝呢？就让我呢再去外国呢读书，然后呢，过了几年以后，我就回到香港的神学院教书。我研究的专业是职场神学。是装备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活出信仰，所以我很相信我们信仰不单单是认知知道，或者是我心里感受很好，而是呢，我们信仰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呢，是要活出来的。上帝就每一天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有一个互动，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我在香港教了十多年的神学，也在神学院呢帮忙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当我满心的以为我就在香港退休了啊，怎么知道上帝又呼召我到了地球的另外一端，就是回到多伦多这里啊？有些人以为他们可能认识你，或者是你认识这里一些人，所以他们找你回来。实际上呢，我受到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的邀请的时候呢，我是一点也不认识他们啊，所以他们在网上可能听过我一些访问啊等等啊，他们就来找我。那去年呢，我经过祷告啊，经过一番的挣扎，我就离开了我在那边三十多年的一个城市，就过来多伦多这边刚刚好十一年的时间虽然我今天呢第一次到大家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崇拜，但是我感觉很亲切，因为呢我自己也是浸信会的背景的所以刚才牧师带我到诗班一起祷告等等呢一起进来，我都感觉很亲切。我觉得我们之间呢更重要，我们是有一个共通点比一切都重要的，就是我们是有同一位神，同一位主。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家人，就是在主里的一家人。教会告诉我呢，今天是基督教教入主入所以呢，我就选了刚才大家读了的经文我们今天呢也有两位同工在我们当中带来我们神学院的一些介绍他们就在后面等一回大家崇拜了完了以后，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经文当中呢，诗篇119篇这里呢就人家说它是一个字母诗就好像那个英文字母这个字母因为这个诗篇呢它用了希伯来文里面的不同的字母来分段的在这里我选的诗篇119篇73到80节呢，就是其中一个分段，所以就比较知道这个字母这一段是一个整体的段落刚才你读组织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就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一节呢都跟神的话神的道有关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就是要扎 跟在神的话里面。诗篇119篇73到80节，在73节这里呢，诗人首先说我们是上帝他的手所创造的，我们不单单是上帝制造的，他也建立我们，塑造我们。所以上帝不是很机械式的，就好像工厂一样做你跟我不是的，上帝是亲手去建立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身上呢注入生命气息，然后呢他去爱我们去塑造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上帝他手所做的英文叫 handmade 是特别贵重的，独一无二的。所以上帝关心呢不单单是我们是不是生存，他是很关心我们生命的素质，我们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诗人发现他的创造呢，神创造我们呢不是必须的，但是同时也是完全是必须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意思就是上帝不一定要创造你跟我他不需要创造我们，因为他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如果上帝不创造的话，就没有你跟我了。所以对上帝来说呢，这个创造呢不是必须的是他选择这样去做，他选择这样去爱我们。但是对人来说呢，这个创造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呢是依靠上帝他的手去造我们，给我们有生命，我们才会存在。而且呢上帝不是停在这个创造，他还建立我们，他不是创造了然后就不管，他是在人犯罪以后呢他还是爱我们，他就有一个计划去建立我们。所以诗人呢他对上帝说，是你亲手创造我建立我。诗人还发现呢自己被造呢不是单独一个人，而且呢带有一个外在的环境和目标的。他生活在世界里面，他与其他不同的人呢有关系，有一个互动。诗人在世界里面生活呢，遇到不同的人呢，有敬畏神的人，也有骄傲的人。在74节，诗人提出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然后呢78节呢就提到有骄傲的人无理的对待他们。可能我们也会好像诗人一样遇到不同的人，但是呢诗人又发现呢，虽然遇到这些环境，但是我们不单单是生活在世界里面，而是为世界而活。在世界里面呢，我们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为神做见证。我们发现原来人被造呢是有上帝的心意的，他有美好的目标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让人呢对这位创造主呢产生敬畏的心。好，我们来想一想我不知道当你发现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独特的心意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想？你会做什么？你会求什么？通常呢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呢，我们当然很想知道这个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因为呢跟我很有关系嘛。我们会问我的教命是什么呢神想我做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年纪已经大了，这些是年轻人想的事，不是的。你看看圣经里面摩西、亚伯拉罕，他们都是年纪很大，然后上帝才呼召他们的，对吗？所以是上帝说了算，是他做主。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我们也很想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圣经这里呢很特别，当人 察见到人被造是有上帝美好的心意，诗人发现这个事实，他不是求神啊，让他知道他自己的使命，又或者是不是求神给他什么祝福，也不是求能力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在第73节，诗人说，你的手创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诗人求的是悟性，以致他可以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道。事实上，当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有心意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一定是马上知道将来要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好好的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去预备好自己，去装备好自己，是我们可以做的。记得 大约在二十年以前了，现在已经我就离开我的工作，我就求神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因为我很想预备好自己去服侍。但是那个时候呢，上帝没有带领我马上进入神学院，反而呢给我有一年的时间，我就在香港念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当年呢还是香港的 SARS 这个疫情的时间，好像这个世界都停了一年，就让我呢好好的去停顿下来，回到上帝的里面。但我以为呢上帝没有带领我去念神学可能呢念完这个心理学呢，我就继续念一些辅导之类的课程，那我觉得也很好啊，也可以服侍人，服侍神那就是他就带领我去什么地方，我就跟着去了。但是那一年以后呢，上帝又开路让我进入神学院我就接受装备去准备去做牧养的工作。当时我就在香港的神学院呢日读那个道学所示的课程，我的同学都是会去出去牧会出去宣教的。当我以为自己大概都会牧会了我也接受了这个带领的时候突然上帝又开另外一个门，就是神学院的老师就找我，他就说，你念完以后，你毕业以后呢，你要去外国继续去念神学，然后回来读教书。当时呢我很大的挣扎，因为呢我觉得我年纪也不少了，而且呢我曾经在加拿大念过书我完全知道到外国去念书 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没有那种很想去的 一种的感觉。我以为呢我自己放下那个工作去念3年的神学，时间已经很长了，我还要服侍嘛，怎么知道老师还叫我要去读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印象就是念神学博士那个是3、5、7年也回不了家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神啊，不是吗？我年纪那么大了，还要读那么多书，行不行？我看看我的老师，我就觉得我没有可能跟他们一样。当时我就有两个反应：第一，我念够了，我念我的专业，我念那个神学都念了很多年，我不想再去念了。第二，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是一个 很不喜欢说话的小朋友，那父母都觉得我是一个很乖的小朋友，因为我不说话的。然后我就想，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呢？我就想，做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做老师因为做老师要讲很多话，然后每一天都对很多人说很多话，我觉得我没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呢，当神学院老师这样跟我说了以后，我那天晚上我就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我头脑上面很不想离开一个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再去念书。最后 我就做了一祷告，我对神说，我说主啊，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这一个是不是你的心意，求你给我知道你的心意，我将自己呢完全放在你的手里。我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很安心啊，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出现两个意念，就是骄傲跟懒惰啊。我当时的领受就是，我以为自己啊不用再读了，已经读了很多年书了，但是如果神说我还没有装备好还不行，就是我说我行，但是上帝说我、哦、不行，那是什么？那就是骄傲了，我说自己行、啊、但是其实我不行。第二就是，如果我觉得我不行，我做不到，我不能、啊、念那么多，然后我不像我的老师，所以我觉得我不行，但是神说你行，你可以努力去做到，然后回来教书。我说我不行，但是他说我行，我不去做，那什么？那是懒惰了，这是自己不想去做。那这刻我就心里就想，我没有可能自己可以想出这样工整的一些事情来，所以呢，我就差不多知道上帝心意。我就把这些事情呢放在自己心里面呢，继续去等候，我要去准备好自己去面对不同的改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我们都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上学读书，然后去接受这个专业的训练，目的就是装备好自己出社会里面找工作，找好的工作，对吗？我们会想自己喜欢念什么，自己想将来想做什么，但是有一天你发现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我们遇见主耶稣，我们不是更重要，是用我们余下一生的时间，上帝给我多少时间我就有多少时间，我就要继续去追求认识他。所以学习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啊！你可能啊，每一个礼拜你听到你都学神的话语，你自己灵修念圣经也是，你参加主日学啊，也是啊，很重要，就是学习神的话语。上帝给你有多少机会去学习，你就去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啊。如果我们明白，好像诗人所说，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独特的心意，我们就会知道上帝呼召的不单单是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他更加呼召我们每一个愿意跟从他的人，无论你的年纪是什么，都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去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去回应神。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需要准备了啊！所以啊，你参加教会的培训的机会，主入学啊，如果你觉得你还有时间，上帝带领你，你进一步啊。我们神学院就是那种有系统的去深入学习神的话语，你就把握每一个机会，准备好去服侍神。诗人求的悟性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个东西呢不是你求了以后受到啊就算了，而是呢有悟性以后呢是要发气力，是需要努力去发挥的。这个学习呢不是自己满足，也不是马上帮你解决什么问题，而是呢诗人愿意准备好自己去做什么呢？去做第74节所说的预备好去仰望你的话。诗人他用意 愿意啊用一个新的方法去认识他自己，啊，去仰望神。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信心从神而来领受这个悟性，去学习去认识神，认识自己，以致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去信靠上帝。当诗人去做一个这样有信心的决定以后呢，我们发现第75到77节，他说：神啊，我知道你的慈爱啊啊啊，就算是我受苦，你也诚实待我，你的慈悲临到我，使我存活。那第75节啊，这里可能有一点点难明白了啊。圣经的啊和合本，它的翻译是：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那为什么神诚实，所以要使我受苦呢？这里呢，新译本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翻译，这里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的盼语是公义的，为了你的信实，你使我受苦。新译本就将这个诚实翻译为圣实。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忠诚不变的意思。那就是信实不变的上帝呢，啊，他的本质就是这样，只是他说了的话啊，一定会发生的啊，包括他的应许，他啊承诺会爱我们，但是也包括上帝的警告、盼语，就是在人类犯罪以后啊，罪的恶果就会产生。世人就是认识上帝。我们就是要这样认识上帝，他知道上帝是信实不变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在你信仰的历程当中，可能你有很多疑问，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有悟性，去学习，去想通的。所以世人就知道上帝是不变的，虽然他会受苦，他也知道上帝说明了你犯罪，你就会带来恶果，啊，所以他从来不会惊讶，啊，就像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惊讶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不好的事情发生。这个苦难呢，是挑战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啊，也就是呢一个很特别的课题，它不是单单靠理性可以学到的。我们的理性知道，啊，经过实际的经历，我们的感知、感情去融合，我们才可以成为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呢，神给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在人生当中，他亲自为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学习。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困难、苦难。我们知道基督徒也一样的，啊，跟非基督徒一样，他就让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去依靠神，去顺服神，让我们呢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就是一个人的位置，承认我们是人，上帝才是神，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那为什么上帝可人可以，这个诗人呢，啊，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有信心？他受苦的时候啊，都仰望神的应许，知道神终于会以慈爱去待他呢？啊，因为诗人呢学习神的道，他喜爱神的律法，他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他知道神应许了会成就我们，他就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啊，明白。然后呢，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可以依靠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历程，我们要爱慕神的道，去努力学习，有这个神学思考的能力，以致我们在生命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分辨啊，可以去选择上帝喜悦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当诗人讲到那个上帝的话，他同时呢，啊，提及受苦和神的慈爱， 也同时提及律法和安慰，也同时提及盼语和应许。他说：耶和华，我知道你盼语是公义的。然后呢，第七十六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啊，以慈爱安慰我。我们发现和神的话相关的呢，包括有盼语，也包括有应许。当人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经说上帝所赐的，就是有应许、有盼望的信实。我们上帝就是这样一个奇妙和敬畏的神。我不知道你对神学院有没有认识啊？外面经常流传呢，念神学很难啊，尤其是神学科那些书本里面的字呢，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拼在一起呢就不认识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在用人很有限的言语去人去论述，去述说这个没办法用言语去描绘的上帝。神学精彩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我们都需要宽阔我们对上帝的理解，多角度去认识上帝。就好像我们读圣经一句一句的读，还有就是整卷的去读，不同书卷之间的关系去读，回到原文去读，就是上帝给你有怎么样的机会能力，你就经历目的我们就只有一个，就是尽心尽意尽圣尽力的去爱主。其实无论你知不知道，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的我们所谓的神学观，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我们信主的过程，对圣经的理解，我们与神相遇祷告的经历，牧长的教导等等呢，我们就理解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对真理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呢，是需要随着你属灵生命的更新成长呢而进步的。所以如果你相信这一位是你穷一生的能力愿意去追随的上帝呢，那我们就会更加用尽我们不同的方法去努力去学习神的道。那学习的方式呢，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所以你要为自己去设计，你要问自己，你在什么样的阶段，上帝给你哪些机会呢？有可能呢，你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些人跟事或者小组主日学里面学习，甚至呢在一些冲突和困难当中，我们去更认识这位上帝。只要我们愿意呢，上帝一定会带领我们。在诗篇119篇，诗人赞叹上帝在他身上创造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又要怎么样去完成呢？是要让人回到上帝的话语和律例当中。所以呢，诗人在80节这样讲，他说：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成，使我不致蒙羞。悟性很重要，让我们明白学习神的话，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在神的律例上完全。我们装备自己去学习的目标呢，首先不是出去服侍，因为我知道呢，华文化就很实际的，就是我学了什么东西要有用嘛，就是要出去用。当然学了以后，我们目的是要服侍，但是首先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第一个目标。我们首先的目标，我们学习是首先要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学习，不是一个单单功能性你做了什么技能可以去用的学习，是一个生命的学习，是一个生命的护照。 你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去回应他，他关心你的生命和你背后服事的动机，比你要做成什么工作更重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嘛，他不需要我们，他要做什么事情马上他说一半句话就已经做完了，但是他愿意我们参与，愿意我们在当中，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生命更像他。他最注重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学习，因为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去成就他的工作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有了这个属神的心呢，很自然我们会产生出一些合宜的行动去服侍神，而且呢，重要是跟着神的他的旨意，他要你的去做的，去服侍他。所以呢，我很相信所有信徒都需要有装备的方法。上帝在这个时代呢，要兴起所有的弟兄姐妹，呼召我们就在你现在的位置，不一定是去什么地方，就在你现在的家庭这个教会工作生活里面呢，去回应神。所以我们神学院呢，我们很看重这个，就是不单单是培养牧者跟宣教士，当然这些是我们很努力去培养 的一群的神学生，但是呢，我们发现更多的在职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呢要回应上帝，都要装备我们自己所以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多伦多呢，我们有培养牧者宣教士的课程有人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做牧者宣教士， 你不用多想，马上就去接受装备，就去服侍了。但是上帝如果没有呼召你，反而呢把你放在你的家庭你的工作里面那你都千万不要去做其他上帝没有呼召你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为牧者宣教士有道学士硕士，也有一些基本的圣经等等的课程。然后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全新的职场神学的文学硕士课程，就专门在给那些在职的弟兄姐妹设计的，里面呢也有一些很基本的圣经神学的培训，但是呢，同时我们有一些针对我们生活的工作的，比如说那个职场神学或者是我们的财富观念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跟我们的经历去整理等等这些的课程我们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完了以后你可以找我们同工去拿一些资料。你不要以为呢讲基督教教育或者是讲读神学很高深的都是传道人专利的，我们不知道，不是，因为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愿意委身回应他的弟兄姐妹。我经常觉得呢，浸信会的传统我们应该最明白这一点，因为呢，我们是信徒领袖也很投入参与带领教会我们都需要装备，我们被主差遣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面去实践使命所以呢，我们不单需要装备，我们也需要有牧者弟兄姐妹老师同学，有你的资源的群体一起同行。当我们去问上帝有一个心意在我身上，我可以怎么样做，我将来会怎么样愿意我们就先找到上帝此时此刻要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当中呢，不单求神给我们悟性去学习，也求神呢把我们学到呢帮助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无论将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侍奉，他要怎么样去用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家里也好上帝的道都需要成为我们生命自然的一个流露让我们的生命 就彰显上帝的荣耀，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呢可以回到你的身边，你也留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学习，你更赐下圣灵让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你就给我们信心跟勇气，把握每一个你给我们遇见的机会，我们愿意去回应你，去预备好自己，去装备自己，为的就是回应你的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